戴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十七讲，哥林多前书一章，属灵恩赐。 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我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他的新约历史和文学课程第十七讲，哥林多前书和属灵恩赐上。好吧，让我们开始吧。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要宣布的一项公告是，您的第一个测验和考试都已评分，也许还有您的第二个测验，目前正在将其发布到 Blackboard 上，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你的分数将会上升。因此，时不时的检查一下黑板。您还可以取回考试和测验，这样您就可以实际看到它们，但在放回您的盒子之前，它们会出现在黑板上。因此，请继续关注这些内容，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天内，您将了解测验和考试的分数。您可以期待从现在起，您可以在其中找到分数。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吧。然后，我们在最后一节课上讨论了哥林多前书，查看了哥林多前书中的一些文本，并试图为作者正在解决的问题，以及作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重建一个合理的背景和场景 ,etc。因此，我们将看哥林多前书的另一部分，实际上还有两部分，其中一节更详细，今天另一节更简要。但让我们以祷告开始吧。天父，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忠诚，感谢您在情感上、精神上和智力上支持我们。我祈祷，我们在学习您的话语时，能够集中我们所有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和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当我们阅读哥林多前书时，我祈祷我们不仅能够根据其历史和文化背景来分析和理解它，而且还能根据我们今天的背景来理解它，以及它如何继续发展下去。今天向我们讲话，就像您对您的人民所说的话一样。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为了结束我们对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讨论，我们查看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后半部分的一些内容，其中保罗讨论了圣餐、圣餐或圣体、圣事的问题，具体取决于您的目的习惯称呼它。我提出了理解这节经文的方法，特别是当我们谈到这节经文末尾的命令时，保罗告诉他们要省察自己，不要以不配的方式领受圣餐。我们会看看另一个简单的命令是，我们需要了解导致这种情况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说过，精英、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同样的社会经济差异以及地位、社会地位的整个问题。其他人现在都涌进了教堂，而让保罗如此不安的是，他们在一顿饭的背景下延续了这些社会区别。而这顿饭本来应该庆祝他们作为基督的一个身体和团结的结合和团结。神的子民，根据福音，根据十字架，耶稣为他们而死，根据他们在基督里的联合，圣餐应该表明这一点，表达这一点。相反，他们用圣餐来表达世俗的哥林多现存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这种差异现在已经再次渗透到教会中，所以保罗告诉他们，我们说省察自己的命令是，并不是命令你思考你所犯的所有罪孽并承认他们。如果你忘记了一些罪并且没有承认所有的罪，那么以不配的方式领受圣餐就不算领受。相反，这些都是针对具体情况的。以不配的方式参加圣餐，就是以一种促进分裂的方式进行。使用一顿饭来促进或表达上帝子民的团结，以促进和延续哥林多教会分裂和社会经济分裂的方式使用它，对保罗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说，检查你自己，确保你理解圣餐的意义，并且你使用它的方式不会在教会中制造和促进分裂。我今天建议，同样的事情也成立。一个人需要认识和检查的主要罪恶，是当我们与基督身体中的其他人发生争执和分裂时，领受圣餐。这似乎是让保罗如此不安的主要问题。所以，在这一章的最后，第33节接着说，所以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来一起吃饭的时候，要互相等候。也就是说，问题又是，最有可能的是，富有的成员首先到达教堂。也许是因为他们较少受到工作需要的阻碍，而必须工作更长时间的贫困成员会稍后到达教堂，并且实际上会在教堂里，在家庭教会的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也会提供不同的较少的食物。所以保罗现在说，相反，要互相等待，确保你们一起吃这顿饭，以表达你们在基督里的合一，不再利用这顿饭作为延续柯林斯世俗社会差异的手段。因此，相反，要互相等待，一起吃这顿饭， 表达你们作为基督身体成员的平等，保罗将以基督身体和团结的形象来谈论这一点。保罗将在第12章和第14章中继续讨论这一点。好吧，第12章到第14章将带我们进入我想简要讨论的下一个主要文本。请注意，第12章第一节是如何开始的，现在谈到属灵的恩赐。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保罗经常介绍，当他开始处理哥林多教会中他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所知道的不同问题时，他经常用这句话来表明，现在关于现在涉及到祭偶像的肉，现在涉及到属灵的恩赐，现在涉及到你所写的事情，等等。因此，现在涉及到的是，保罗正在引入一个他现在要解决的新问题的路标。不过，这个问题与第11章类似，因为他们都发生在教会聚集敬拜的背景下。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涉及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如此。他并没有太多地解决他们在家里所做的事情，尽管他对此感到担忧，他也没有太多地解决他们在家里或在工作场所的生活，但他在解决教会聚集在一起时所做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全部内容都讨论了哥林多教会聚会敬拜时出现的问题。第12章到第14章也是如此。第12章到第14章解决了哥林多人聚会敬拜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我建议你，这个问题与第11章类似，因为这个问题原本反映了世俗哥林多社会的一些理想或价值观，现在已经渗透到教会中，并造成了保罗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要去地址。因此，在第12章到第14章中，让我阅读本文的第一部分。第12章到第14章有一个共同的总体主题，教会及其对属灵恩赐的使用。我们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及问题所在。但从第12章开始，现在谈到属灵的恩赐，弟兄姐妹们，我不想让你们不知道。你知道，当你还是异教徒的时候，你就被不能说话的偶像所引诱，并引入歧途。因此，我想让你明白，没有人靠着神的灵说话，说过要咒诅耶稣，除非借着圣灵，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现在，恩赐有多种，但精神是一样的；服务有多种，但主是同一个；活动有多种，但激活所有这些和每个人的是同一个神。每个人都体现了为了共同利益的精神。一个人通过圣灵得到智慧的表达，另一个人得到根据同一灵的知识的表达，另一个人得到信心，得到同一位圣灵带来的信心的恩赐，得到同一位圣灵带来的医治的恩赐，得到另一个人的医治恩赐。行异能，对另一个人说预言，对另一个人辨别诸灵，对另一个人说各种方言，对另一个人解释方言。所有这些都是由同一个灵来运作或激活的，他按照灵的选择分别分配给每个人。现在保罗在做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问清楚保罗似乎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他必须坐下来谈论属灵的恩赐？首先，根据上下文，我很快就会将属灵恩赐定义为任何由圣灵赋予能量并用于建造整个教会的超自然或自然的能力。因此，保罗担心哥林多人显然已经运用、接受并意识到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的这些恩赐，以便教会成长和建立，但保罗也意识到他们正在被圣灵所浇灌，被虐待。现在，我认为当你阅读第12章至第14章时，问题就在这里。看来哥林多人再次利用属灵恩赐来进一步促进这种地位上的区别。所以，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看到的社会经济地位、庇护关系、领导者的叫嚣、吹嘘自己的社会地位等等，贫穷的。现在，这已经渗透到教会中，也影响了他们对属灵恩赐的看法，就像这样。一些科林斯人很可能是精英、社会精英和社会富人，他们将他们的精英富有的社会地位与他们认为与这种地位相配的某些礼物联系起来。主要是他们说方言的能力。在第一世纪，说方言的能力是一种超自然的恩赐，在圣灵的作用下，人可以说一种语言，要么是另一种语言，要么有些人甚至会说一种与任何人类语言都无法识别的天堂崇高语言。但以前从未学习或学习过该语言的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现在，一些哥林多人正在宣扬这种说方言的恩赐及超自然的用不同的语言说话的能力。他们将其宣传为精神精英地位的标志。而其他人显然地位较低， 因为他们不具备这种天赋。原因之一是要了解柯林斯教会和基督教并不是当时唯一拥有像方言这样的现象的宗教。用其他语言或某种欣喜若狂的演讲方式说话。有趣的是，其他宗教也有令人欣喜若狂的演讲方式，人们会再次用不同的语言或语言说话。有趣的是，许多其他宗教将其与社会精英地位联系起来。所以你想想，柯林斯人可能来自一种情况，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这些不同的异教，他们属于那些将方言、用方言说话或欣喜若狂的言论与某种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现在这正被转移到他们新发现的基督教信仰中。因此，在教会中更精英、社会精英和富有的成员可能再次吹嘘自己说方言的能力，作为他们精英精神和社会地位的标志。正如他们也许从其他异教中学到的那样。现在这已经被带入了基督教。这就是保罗如此心烦意乱的原因。这就是他要努力解决的态度和问题。所以保罗在第12章到第14章中展示了他这样做的方式。保罗基本上是要证明没有一种恩赐会显现出来，并注意英文翻译称这些恩赐为圣灵的显现。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项恩赐能够表明某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拥有更多的圣灵。这就是保罗提到这一点的原因，你明白那份恩赐清单了吗？保罗说，借着圣灵，一个人得着智慧的言语，另一个人得着同一圣灵的知识，另一个人得着信心的恩赐，另一个得着医病的恩赐，等等。保罗在做什么？他只是想表明，说方言只是一种可能的恩赐，它并不比任何其他恩赐更重要。所有这些恩赐，无论是医治的奇迹、信心，还是讲述知识的能力或其他什么，他们都同样彰显或展示圣灵。那么，哥林多人怎么敢孤立或提升一项恩赐，作为他们在灵性上已经到达或拥有灵性和社会精英地位的标志呢？所有这些恩赐都同样的展示和彰显圣灵。你是否注意到该清单上的另一件事是保罗将清单上的最后一项恩赐列为方言？那是因为柯林蒂安人再次夸大了这一点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以保罗把它放在了名单的最后，因为再一次他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保罗试图再次证明每件恩赐背后都有同一位神和同一位圣灵。因此，拥有信心恩赐的人所拥有的圣灵并不比说方言的人少。说方言的人并不比运用热情好客的恩赐或其他可能的恩赐的人拥有更多的圣灵。所以保罗试图，哥林多人大概有一种恩赐等级制度，其中说方言再次处于最顶端。现在保罗接受了这一点，并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所有的恩赐都处于平等的水平。因此，保罗的指示不再是宣扬某些恩赐作为你属灵状态的标志。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圣灵，因为每项恩赐都平等地展现了圣灵，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或微不足道。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也唤起了身体意象。他将教会比作一个身体，这并不罕见。这对保罗来说并不新鲜。希腊世界的其他作家将不同的机构和协会比作一个物质身体，以表达其统一性，但事实上它也存在多样性。所以请注意保罗所说的话。他再次从第12节开始。因为身体、肉身是合一的，有许多肢体，而身体的所有肢体虽然有许多都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如此。因为在一位灵里，我们都受洗成为一个身体。犹太人和希腊人，奴隶和自由人，我们都被迫喝了一位圣灵。现在听听这个。然后保罗将详细阐述这个身体意象，并注意他在做什么。他试图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表明所有的礼物都同等重要。他说，身体确实不是由一个成员组成，而是由许多成员组成。如果脚会说，因为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体，但这并不会使它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耳朵会说，因为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于身体，那也不会减少它。如果全身是一只眼睛，那么听觉在哪里呢？你看到保罗在做什么吗？他说，想象一下，如果你由一只巨大的眼球或一只巨大的耳朵组成，那将是多么怪诞。这是荒谬的。保罗的整个推理是，这在物质领域并不比在精神领域更真实。 因此，对于哥林多人来说，提倡一项恩赐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表明拥有圣灵，就相当于说身体相当于拥有一个仅由一个巨大的眼球、耳朵、脚或类似的东西组成的身体。为了使身体正常运转，需要所有部分协同工作。尽管它们各不相同，但它们有助于团结。因此，肉体完美地诠释了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没有一件礼物比另一件礼物更重要。哥林多人怎么敢高举或宣扬说方言的恩赐，以此作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具有属灵精英或社会精英地位的标志？事实上，请注意他是如何开始的。在谈到属灵恩赐之前，他在第三节中说，若非借着圣灵，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说，一个人拥有圣灵的真正证据不是说方言、行神迹或任何其他恩赐。真正的证据是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能力。保罗几乎是在说，如果你这样做了，那就证明你已经接受了神的圣灵。因为除了圣灵，没有人能承认这一点。哥林多人再次强调，不要再夸耀某些属灵恩赐了。不要举起舌头或任何其他恩赐作为你拥有圣灵的标志或其他人没有圣灵的标志。相反，所有恩赐都同等的彰显圣灵。所有的恩赐都有助于一个身体的运作，就像所有身体部位都有助于一个物理身体在物理层面上的运作一样。现在，保罗在第12章结束时说，要努力争取更大的恩赐，我会告诉你一个更优秀的方法。首先，当保罗告诉他们要争取更大的恩赐时，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以为他只是说竞争环境是公平的。没有什么礼物比其他礼物更伟大。所有恩赐都同等的彰显圣灵。为什么保罗现在突然告诉教会要争取更大的恩赐呢？另一件事是，当你阅读第12章到第14章时，第13章乍一看似乎是一种入侵。我们在婚礼上读到的那个著名的爱情章节以及类似的事情，我和我的妻子在我们的婚礼上读了它，第13章，爱是仁慈，爱是恒久忍耐，等等等等。我们经常从它的内容中取出它。哥林多前书的上下文环境，并在不同的场合阅读它。哥林多前书13章确实已经足够了，它有一种诗意的品质，让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到这一点。但我想回过头来问一下，第13章在那里做什么？因为你可以做，如果你拿出第13章，第12章会很自然地引向第14章。所以，我们会回过头来问，第13章在那里做什么？但在此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保罗在第13章中想到的更伟大的恩赐是什么？从第14章开始，追求爱并努力获得属灵恩赐，尤其是你可以说预言。现在，更大的恩赐，当保罗说要追求更大的恩赐时，我确信他指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中的预言。因此，第12章以追求更大恩赐的命令结束，然后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进入第14章。保罗将谈论预言的恩赐及其种类，以及哥林多人应该如何使用它。但问题又变成了，为什么保罗称这是更大的恩赐？为什么他告诉他们要努力争取预言？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他试图废除某些天赋比其他天赋更好的做法，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为什么告诉他们要努力争取预言的恩赐？对我来说，预言似乎只是向上帝的子民传达信息，可理解的信息的能力。再次记住，我们是在教会的背景下。保罗在第12至14章中的讲话，并不是在讲哥林多人在家里或工作场所所做的事情。他们聚集在一起进行礼拜时所做的事情，我们会说他们的教堂礼拜。你认为保罗为何告诉他们要追求最伟大的恩赐及预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尤其是当他试图告诉他们，不，没有比其他礼物更伟大的礼物了。你怎么敢高举方言或任何其他恩赐作为你拥有更多圣灵的标志？现在他说，哦，顺便说一句，我希望你追求更大的恩赐，我在第14章中提到的就是预言。第14章的全部内容都在讨论这种预言的恩赐，即向上帝的子民说出可理解的信息的能力，以便他们在教会的背景下得到建设。因为他对整个教会来说是最有用的礼物。再次注意他所说的话。回到12章，他说恩赐的目的，让我们看，他多次说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整个教会，或者用这个比喻，基督的身体。 现在请注意他在第十四章中所说的话。他说，追求爱并努力获得属灵的恩赐，尤其是你可以说预言。因为说方言的人不是对别人说话，而是对神说话。因为没有人理解他们，因为他们讲的是圣灵里的奥秘。现在保罗并没有说这是错误的。他只是说那是现实。说方言主要是为了说方言的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第三节中他说，另一方面，那些说预言的人向别人说话是为了造就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说方言的人会建造自己，这并没有错。保罗只是说事情就是这样。方言主要对说方言的人有好处。但那些说预言的人却建造了教会。再说一遍，保罗为什么强调说方言，并不是因为他与他之前所说的恩赐都是平等的相矛盾，而是他在抵消哥林多人所做的事情。哥林多人在夸口，他们不仅因吹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造成更多分裂而感到内疚，而且还强调了一项主要有益于一个人的恩赐，即说方言的人。保罗宁愿在教会时记住这里的背景是他们聚集敬拜时的教会。当教会聚集敬拜时，保罗宁愿他们追求预言。为什么？因为他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对每个人都有直接的好处。正如他所说，说预言的人是对所有人说话的。说预言的人会说出一条易于理解的信息，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并从中受益。说方言的人基本上是在向神说话，讲述奥秘，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哥林多人，当你们聚集敬拜时，要追求那些可理解的恩赐，并能立即产生建立基督整个身体的效果。不是说方言，保罗对此很满意，并希望他们说方言，但他们说，当你聚集敬拜时，你不应该主要追求预言，因为它是预言，这是一个人传达的，从主那里接受并传达的可理解的信息。对于整个教会来说，因为它是可以理解和理解的，所以最有机会建立基督的整个身体。而说方言的人可能会说出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奥秘。有时可以注意到舌头。当保罗说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说方言时，你有何感想？是的。再说一次，可能当保罗说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说方言时，我的意思是，这是我认为这就是他的修辞和论点。他再说一次，他说，是的，说方言很好，但同样当谈到敬拜时，保罗有时在哥林多前书中这样争论。他会同意某件事，他会说，是的，你是对的。然而，你错过了重点。所以，是的，如果每个人都能说方言，那就太好了。我的解释是，是的，如果你们都说方言，那就太好了。但是，当你们作为教会聚集在一起时，就是建立整个基督身体的时候了。预言是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恩赐。因此追求最好的礼物。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应该在教这门课之前和你谈谈。我可以预见你所有的问题。是的。这是正确的。保罗确实说过，如果要使用它就需要翻译，因为这是整个教会都能理解的唯一方法。正确的。是的。我再次想问特德，你能把镜头关掉吗？不，我想再问一次，我想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会再次听从保罗的建议，我所抗拒的并不是有多少人说方言，或者整个教会是否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遵循保罗的指示现在有两种结局的频谱。有些人认为今天说方言不再是有效的礼物。随着新约的完成，我们已经有了神完全的启示，我们就不再需要说方言了。所以它适用于第一世纪，今天不再有效。流派的另一端，频谱的末端，极端是在一些更具魅力的运动中。同样，我不会将所有魅力运动都标记为相同，但其中一些运动仍然是拥有舌头的标准，接受了圣灵。换句话说，仅仅成为一名基督徒并表达对基督的信仰是不够的，在某些时候你还必须说方言并接受圣灵。但这似乎正是保罗所反对的，即说方言的圣灵是一个人拥有灵的必要标志。所以原则上我并不反对整个教会都说方言。我认为我反对的是，不是因为我反对，而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正确的读了哥林多前书，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说方言，作为一个人属灵的标志，并且已经接受了神的话语。精神。这似乎正是保罗所反对的。 所以我的问题并不是方言是否仍然有效。不，我认为方言仍然有效。我在哥林多前书中没有看到任何内容说它只适用于第一世纪并且不再有效。我想是的，而且我认识一些说方言的人。但我确实认为不正确的是，当他制定了一个人拥有圣灵的标准并强加给每个人时，每个人都必须说方言作为你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标志。保罗所说的正是不真实的。是的，我的意思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方言似乎确实是一种相当多样化的现象。你回到使徒行传二章，还记得我们谈到过使徒行传二章吗？你当然记得这一点。当圣灵浇灌在人们身上以应验旧约时，他们就说方言。文本中有一些证据表明，其中很多都是可识别的语言。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认出了他们的语言。但哥林多前书说的是，当他说向神讲述奥秘时，他似乎也可能是别的东西。所以我不确定我对此有何看法，但当然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并说这就是舌头的样子以及他总是看起来的样子。但同样，我认为教会最重要的是要问他们在做什么，或者他们的重点是什么，以及方言的功能是什么。有趣的是，当教会聚集在一起时，一些人强调的事情正是保罗所说应该不再强调的事情。就是说，教会聚会时应该强调的是基督整个身体的建造，而不是对我有什么益处，或者表明我有圣灵之类的东西。好问题。有趣的是，关于这段经文的一些事情，我想建议的是，由于这个背景，保罗似乎没有给我们任何接近完整的恩赐清单，所有的恩赐。我认为他只是给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清单，只是为了向哥林多教会表明，圣灵在教会中彰显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种。事实上，如果你补充一下，新约圣经中只有少数地方谈到了属灵的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还有另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也有另一节。我们已经看过罗马书，但没有花时间在第十二章那里提到了其他恩赐，其中一些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中的列表重叠。这些段落中提到的其他恩赐也是另外的，但即使你把它们全部加起来，我也不认为新约作者有意说这是所有恩赐的完整清单。事实上，我确信保罗会认为圣灵工作的方式实在是太多样化了，无法将其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恩赐清单。所以保罗只是说这是圣灵彰显自己的各种方式的一个例子，而不是给你一个详尽的清单。对我来说这很重要，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这样做了。再说一遍，我现在有点田园诗般的感觉，但我参加了其中一项精神恩赐清单测试，其中你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并以他们的精神精英地位来表彰其中两个。相反，他想向他们表明圣灵不能仅限于任何一种恩赐。所有的恩赐都同样的彰显了圣灵，他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样本清单。因此，我们对待属灵恩赐的方式可能有很多不同，我们如何理解他们，我们是否拥有不止一种恩赐，某些恩赐是否可以发展，以及我们是否可以改变恩赐等等。保罗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在这些领域存在一些意见分歧。但从哥林多前书来看，首要的事情是确保我们以一种能够立即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方式来使用它们，即当教会聚集敬拜时。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凭借我们在教会中的恩赐或地位来宣传我们自己的属灵经历，或强调我们自己的属灵或社会地位。保罗立即判定此求为界外。话虽如此，那么夹在中间的第十三章呢？这个著名的爱情章节呢？再说一遍，我不会读整篇文章，但它开始了。如果我说话，我的意思是，很明显，保罗确实将其与他对恩赐的讨论联系起来，因为他谈论了恩赐。他在第十三章不仅仅谈论爱情。他一开始就说，如果我说凡人和天使的语言，但我没有爱，我就是一个吵闹的锣或挠钹。如果我有预言的能力，了解所有的奥秘，如果我有所有的知识，如果我有所有的信仰，以便移山，但我没有爱，我什么都不是。我若舍弃一切家产，交出身体，以便夸耀，但没有爱，我就毫无益处。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狂妄。他并不粗鲁，他不坚持自己的方式。他不烦躁，不怨恨，不为恶行而欢喜，而是为真理而欢喜。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永无止境，但现在请注意，保罗要转向属灵的恩赐。但至于预言，他们将会结束。至于舌头，他们会停止。至于知识，终究会结束。因为我们知道部分，我们预言部分，当完美到来时，部分就会结束。但是他最后说，现在信、望、爱这三者长存，其中最伟大的是爱。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首先，为什么保罗会单独提出？我们稍后会问，为什么这一章关于爱的内容就在这里？但为什么保罗将爱单独列为这些恩赐中最伟大的呢？我的意思是，他说希望，现在存在希望、信仰和爱，最伟大的是爱。我的意思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重要吗？或者希望表达我对上帝对我们有一天将进入未来的救赎的所有应许实现的期望。当然，这很重要。你认为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孤立爱情？好吧，那么爱可以是看得见的表现形式。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信心和希望，就会在爱中表现出来。我想说的是，理想情况下，如果你确实有他所说的这种爱，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不需要成为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这一切都是出于智慧，而这一切你不需要，因为你知道耶稣的爱和一切都足够真实，你不需要用人们无法理解的任何其他语言来表达它。对，好的。好吧，爱也是如此，如果他们的行为是出于爱，那么这将是显而易见的。你会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对了，除了这些礼物之外。好的，很好。很好，我想知道，而且我并不是在寻找一个特定的答案。我认为这些都可以。我也想知道，当你看这三件事时，这一直让我困惑，为什么保罗会强调，当你看这三件事时，爱是我们最能表现的性格，在这三件事中，爱是由爱我们必须反映神的品格。他从来没有说神相信或神希望和期待，但他确实爱，神就是爱。所以，我想知道其中的一部分是否是爱，在这三者中，这是上帝自己反应和所做的爱。正是通过爱，不是通过相信和希望，而是通过爱，我们反映了神的品格，他爱的属性和他爱的活动。好吧，是的，没错。是的，也可以这样。是的，是的，我们当然不再需要希望天堂，因为我们将参与其中，但爱仍然会存在。是的，没有什么说我们一旦到达天堂就不会停止爱。很好，是的。这是否是耶稣所说的最大诫命的回声？当然，这也可能反映了耶稣的命令，即最大的诫命是你要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你的邻舍。这可能是一种完全正确的方式。为什么第13章在这里？再说一次，特别是从第12章开始，如果缺少第13章，你可以很自然的从第12章过渡到第14章。为什么这里是第13章？我的意思是，我们都知道这是关于爱的。正如我所说，它确实具有诗意的品质，使其可以脱离其上下文环境和细薄装置，并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例如婚礼等。但在其文学背景下，第13章在讨论中做了什么？同样，在第13章中，保罗确实提到了方言和预言，因此显然存在某种联系。但它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在此时开始写出这种崇高的散文或近乎诗意的文本，颂扬爱的美德？为什么在这里？在这里，我们来分解一下。最后，你需要所有这些东西吗？请记住，爱是最大的诫命。所以，他有点恢复了这一点。如果你有真爱，我想你不需要这一切。如果你愿意的话，再次尝试将其带回现实。好的。那么，回到现实，我们就不会像哥林多人那样，利用这些恩赐来吹嘘自己的地位。所以，换句话说，请再想想他在第13章中对爱的描述。当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傲慢，不粗鲁，不坚持自己的方式，等等。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认为保罗的意思是，如果你体现了这种爱，那么你就不会用你的恩赐来夸耀你的属灵地位。相反，如果你有第13章中描述的那种爱，这种爱就会体现在使用你的恩赐来建立基督的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你自己。所以，我认为这一章与保罗正在做的事情完全相关。再说一次，如果他们体现了第13章中的那种爱， 那么他们就不会夸耀自己的精神地位、恩赐或社会地位。相反，他们只会追求恩赐。如果他们真的有爱，真正的爱在第十三章中阐明，那么他们就会追求那些与整个基督身体相关的恩赐。他们会关心整个召会的建造，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利益。所以第十三章，我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些东西。再次强调，正如我所说，将第十三章取出并用在其他有关爱情的语境中并没有错。但最终我们必须记住保罗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如果他们有这样的爱，那么他们就会在教会中适当的使用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为了夸耀他们属灵精英的地位之类的事情。好的，关于12至14还有其他问题吗？再次强调，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属灵恩赐的一切知识，有多少，如何找到他们，或者如何发现你的恩赐。他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他正在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并且只传达解决该问题所需的信息。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你在保罗的其他书信中找不到提到的问题，因为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似乎是在哥林多教堂，但可能在大多数其他教堂中，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他从来没有真正说过太多。如果这是一种做法，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理解像唱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另一种宗教中，然后他进入了基督教，并且仍然适合崇拜，但这似乎很奇怪。但他们声称这是即将到来的事情，从神而来的外在。他似乎是从另一种宗教迁移而来的。是的。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说基督教是从其他宗教借来的。这只是其他宗教所强调的。就像其他宗教强调歌唱和赞美一样，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基督教是从他们那里借来的。这只是意味着这是一个相似的领域。所以我想说的是，其他基督教可能没有借用任何其他宗教的语言。只是这可能是导致问题的相似之处。如果一些柯林斯人确实属于那些与他们的精英地位相关的欣喜若狂的言论的宗教，他们可能已经将这种观点带入了具有类似现象的基督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是的，我不想说基督教借用了其他宗教的语言。他们可能只是有过类似的现象。一些哥林多人可能将他们在某些宗教背景下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基督教背景下的方言使用中。那是个很好的观点。难道其他宗教提出来的更多的东西是他们给灵性恩赐带来的骄傲和自大，而不是真正的灵性恩赐吗？更重要的是，其他宗教也有同样类型的问题。你想通过说我在这个宗教中拥有所有这些东西来抬高自己。这就是他对其他宗教的谴责，在其他宗教中，这可能是一种精神礼物。当然，是的，你是对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谴责的大部分内容似乎来自世俗的哥林多文化，无论是来自他们的政治文化、历史文化背景还是宗教背景，现在已经渗透到教会中。一位著名的新约学者写了一本名为《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的书，这就是他的论点。在保罗离开哥林多后建立了他的教会，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8章中读到之后，所有这些来自世俗的哥林多、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政治背景等等的问题，现在开始蔓延进入教会，并造成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与宗教内和哥林多生活其他部门内的地位、阶级和社会区别有关的问题。好的。第15章。第15章可能是保罗或任何新约作者关于复活主题的最长、最持久的论述。保罗首先讨论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的事实，并将其与部分联系起来。这是早期使徒教导的一部分，在早期教会中得到传承。所以保罗说，我把传承给我的东西传给了你，这通常是传承传统的技术语言。其中一部分是耶稣死了，他被埋葬了，他也复活了。然而在那之后，在第15章的其余部分，保罗开始更详细的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复活，以及理解一般意义上的身体复活的有效性。所以有趣的是，第15章似乎是为保罗的肉身复活辩护，而不是主要为耶稣基督辩护，尽管这很重要，但这是他的中心。但他也主张我们的复活，即在历史的终结时必定存在肉体的复活。我们会明白为什么这很重要，但让我们再想一下。但为什么保罗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意思是，保罗是否停下来了？好吧， 我还没有说过任何关于基督复活的事情。我们有点跑题了，讨论礼物之类的事情。我最好回到基督身边，这样我就可以谈论他的复活了。你认为保罗为什么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来看，每一章似乎都在解决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特定问题。你现在为什么认为保罗需要解决身体复活的问题？有什么猜测吗？什么可以表明一种甚至可能像柏拉图式的恢复性和精神性肉身观念的影响，并将其恢复为一场肉身的战斗？好的。因此，也许这种柏拉图式的物质与精神区别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渗透到了柯林斯教堂。也许与其他特征相结合，现在导致了否认，与其说是复活，不如说是物理复活，因为这种柏拉图式的适当的复活将是精神上的复活，而不是物理上的复活。类型认为身体并不重要，真正的现实是精神上的。我想你是正确的，并请注意，在第15章中，你与第14章并没有真正的休息。有趣的是，换句话说，现在你没有第15章关于复活的内容，所以你现在已经谈到了你写信给我的那些事情，现在谈到了这个，现在谈到了祭偶像的肉，现在谈到了属灵的恩赐。而现在这种情况消失了。他刚刚开始，现在我要提醒你我所宣布的好消息，你也收到了这个好消息，你也站在其中。然后他继续讨论，与其说是辩护或道歉，不如说是提醒耶稣的复活及其重要性。我也想知道，这种二元思维是否也反映在紧接着第12章和第14章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已经在精神上达到了精神上的精英地位，这意味着存在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任何身体的复活。因此，某些天赋表明他们在精神上是精英地位的想法，意味着因此不需要身体复活，我已经在精神上到达了。我所需要的只是精神上的复活，也许现在或将来。因此，现在保罗在解决这种想法时，再次与柏拉图式的二元论一起，现在必须提醒他们并争论不仅有复活的必要性，而且有身体形式的物理复活，而不仅仅是精神复活。基本上，保罗在第15章中要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但他只提出了两件关键的事情。第一，他告诉哥林多人，如果你否认肉身的复活，那么你就否认基督肉身从死里复活，这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保罗会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你的信心就是枉然了。我喜欢告诉人们，如果有人能够毫无疑问地向我证明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将成为第一个放弃我的基督教信仰的人。这基本上就是保罗所说的，如果耶稣没有使你从死里复活，你仍然处于罪孽之中，你仍然死在罪孽之中，你没有任何希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肉身复活，基督教就是假的。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通过否认肉体的复活，哥林多人也必须否认基督的复活，这对他们的信仰产生了严重影响。但他争论的第二件事是，为了打败最后一个敌人，身体的复活必须发生。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死亡。因此，保罗明确表示，最后一个要打败的敌人就是死亡。如果要战胜死亡，那么不仅需要精神上的复活，还需要身体上的复活。我认为，对这段经文的反思，有时可能会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和挑战我们对基督徒的意义和未来希望的一些观念。有趣的是，保罗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救恩和未来的希望包含物质的、属世的元素。冒着被理解的风险，我告诉人们，我不了解你，但我不会去天堂。希望你也不是。当我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时，我的最终命运不是漂浮在云端弹奏竖琴的天堂存在。我的意思是，多么无聊啊！如果天堂就是这样的话，那该是多么无聊的存在啊！但保罗从创世纪第一章中确信，人类的创造，上帝创造了我们，让我们作为物质存在在物质地球上生活和存在。因此，保罗自然而然地设想，我们的最终存在并不是逃离肉体的非物质部分。这是诺斯替主义、柏拉图式的想法。但我们的救恩不仅包括拯救我们的灵魂，我们在基督教中经常使用的一些行话是拯救我们的灵魂。这不仅拯救了我的精神或灵魂，也拯救了我的身体。因此，保罗认为身体的复活是我们得救的必要组成部分。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时，我们会看到，这很有趣。 启示录的最后两章让我们最终没有到天堂，而是到了新地球。因此，我认为第十五章挑战我们重新思考对基督教存在及其对现在和未来意味着什么的理解。神对我们的旨意始终是肉体的存在。是的，这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存在，消除了罪和死亡的所有影响，但它仍然是一个有形的身体存在。保罗确信情况确实如此，并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对此进行了论证。好吧，哥林多前书的主题是什么？这总是危险的。我不知道。我不应该说危险。有时可能没有必要将一本书归结为一个主题。一本书没有理由不能有多个主题，或者作者试图同时完成不止一件事。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曾经认为主题是教会的合一，因为哥林多前书中的许多问题源于不合一这种社会阶级观念和这种导致教会分裂的精英主义。但现在我想我更加确信主题可能是教会在世俗文化中的纯洁性。哥林多前书的所有问题似乎都源于允许世俗哥林多文化的价值观、态度和道德渗透到教会。这就是导致许多问题出现的原因。保罗一贯的回应，他经常将教会比作圣殿，以及哥林多神的旧约子民，他一贯的回应是教会追求纯洁，并在他们所生活的世俗文化中保持纯洁。所以我想，如果我要为哥林多人选择一个主题，那就是教会在异教文化中的纯洁性。再说一遍，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源于允许这种现象渗透到教会。好的，周三考试见。不，那是另一个班级。我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他的新约历史和文学课程第17讲《哥林多前书和属灵恩赐》上。